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小杨。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的问安，但通过电波和网络，我们依然可以同心合意，一同在安息圣日来敬拜我们同一位的真神上帝。我们可以在天父的爱中彼此关怀，彼此勉励。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赞美诗第111首，圣灵充满。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在这神圣的安息圣日里，我们要纪念您的创造和拯救。您的慈爱比天更高，比海更深。您的恩典我们也数算不尽。唯有将自己献上，甘心成为主手中的器皿，为主所用，一生跟从主的旨意。求主悦纳我们今日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又到了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生命记》第29章29节，彼得后书第一章19到21节，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约翰福音5章39节，希伯来书第4章12到13节，以及耶利米书15章16节。 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
圣经，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在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中，主耶稣在提到末世的境况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称自己为主的仆人，那我们算不算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呢？如何才能成为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呢？今天望潮牧师就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正道的题目就是谁。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望潮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我们首先知道，现在不单单是辅灵教会，甚至于一般的教会，甚至一般的人都感觉到这个时代有些异样，有些变化。其实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回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曾经讲到他再来之前，就基督复临之前有些什么兆头。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当时那门徒问他，耶稣就讲了很多预兆，在他回来之前发生在自然界当中的，发生在社会当中的，尤其是发生在教会里面的。那么这点是被一般人今天看到 啊，你看很多地方不是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吗？这世界不是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对呀，自然界当中也有许许多多惊人的一个兆头。但是有的时候你疏忽了另外一点，如果仔细的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耶稣最先提到的以及讲完了许多的刚刚我提到的预兆以后，最后又重提的是有关出现在宗教界尤其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些兆头，就什么呢？有假基督、假先知、假的教师要兴起，要迷惑很多的人。我想这是我们千万不要疏忽的，因为我们尤其在宗教界里面我们更加关注这点，因为作为世界上一般人只能看到国际间的社会上的啊，或者我们以前提到的在人心里面的一些状态，但作为宗教界人士，作为基督徒更加要密切的注意到在宗教领域里面尤其在基督教里面所出现的很多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士。我们真的说历代都有，但现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搅扰人心。基督复临是绝对是圣经重要的一个道理，耶稣基督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这问题。但是呢，随着这个有很多人就算日子啊，哎，哪一年哪一日。几年前不是有个美国的退休的工程师吗？啊，随着这个2012所谓玛雅文化，他也讲起了啊，耶稣基督会在几月份啊，五月份来，五月份不来他就十月份来，结果就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对不对？当然我只是偶尔的提一些比较近的。那么我今天着重不是讲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要讲耶稣讲完了所有这些预兆啊，以及他对他回来的应许之后，他连续讲了几个比喻，或者发挥了几个方面重要的教训。我想今天第一个是跟我刚才的这个提到的是有关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第一，教会必须要传扬真理；第二，必须要防备抵制异端。而这个很重要的责任呢，先是在传道人身上，在牧师的身上。当然，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应当警惕。如果我们的传道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能够提醒教友，就不至于这样的受到困扰。我们知道所谓的东方闪电啊等等，也掳掠了，也影响了，分化了中国的很多的教会啊，甚至于这个异端甚至传到香港、传到日本等等，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些问题，对不对？但是一个传道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一个字，谁。这不是我问的，是耶稣问的，谁是啊？好的，在我们学习这段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2000年前来到这世界，在你快要离开世界之前，你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教会，使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警醒，要准备自己能够迎接主的再来。主啊，经过了2000年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真的看见到不论在历史啊，在自然界、在社会、在人心，尤其在教会里面，也出现了很多的现象，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中心，说你快要回来。求主帮助我们，说既要认定，既要相信你必定要快来，但是求主也使我们属天的智慧悟性能够抵御，能够防止，能够辨识所有的假道理。愿主祝福今天你自己地上的儿女， 尤其是你的仆人和使女都能够被你所真理所武装，被你所差派。谢谢你答应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得胜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可以先看这个马太福音24章最后一段，这里面就讲到是耶稣所讲的啊，45节，24章45节，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们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如果我们读45节的前面一两节呢，我们更加清楚了啊，因为耶稣基督要我们时刻警醒，时刻准备啊。32节他就讲那个无花果树的比喻，他说当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旺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我孩子的家里也有棵无花果树，所以我常常问他，我说什么时候结果啊？哎，他说你要看见这个叶子长出来等等，这是一个兆头。下面呢，耶稣就讲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他前面所提到一切，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他而且保证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成就了许许多多，耶稣甚至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任何的人今天还在算年算月算日，那一定是错的，因为耶稣已经斩钉截铁地宣告了，没有人可以算这个日子，没有人可以讲定哪一年哪一天。但是呢，耶稣也提醒人，他说挪亚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的吃喝嫁娶，一直等到挪亚进了那方舟，那一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家主如果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下面耶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人按时分粮。好了，我们要说第一，耶稣再来的年日没有人知道，不应当妄自推测或者是胡乱界定，但是耶稣也不会让我们处在一个完全无知的状态，有许多的预兆告诉我们这日子临近了，这是一。所以他要人警醒，就像过去的洪水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降天火的时候一样，人必须要时刻警醒，甚至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些灾难就会来到。下面还要解释一下呢，就说 也有所谓的这个啊，我们知道前几年在西方，尤其在美国 Secret Rapture 就是秘密被填的被提的这个理论，唉，从一本书出到十本书，影响了许许多多人，就说耶稣再来之前有个所谓秘密的被提，他们就根据这个两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其实站不住脚的。这里耶稣所讲的与其说是这个，更加不如体会说，因为我们的地球是圆形的，当耶稣在空中降临的时候，东半球西半球，那我们白天的时候，另外半球南半球，我们是北半球，南半球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是冬天，我们冬天他们是夏天，我们白天另外一半是晚上，意思就是说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工作，对不对？只有两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并不是说一半的人得救一半人不得救啊，50%人得救50%不得救，不是，意思就是说可能表面都看不出，大家睡觉但谁知道是同床异梦，大家都工作，谁知道个人的动机心态不一样，主是鉴察人心的，那主知道谁是他的儿女，主也知道谁是假冒的，谁是啊，甚至于是撒旦的儿女，撒旦的工具都可能，所以这里面绝对不是说什么秘密的背题，结果造成许多的恐慌混乱，其实笑话，对不对？那么很重要的一点，传道人有责任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说，圣经是基督教一切信仰的依据，而且这个解经呢是要根据整体的圣经，而不是胡乱的根据一些圣经抽一些圣经来讲，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东方闪电，意思他引用马太福音啊，耶稣来像闪电从东方闪到西方，结果他就胡扯，就说啊，基督已经降生在东方，而且这个基督是女的，2000年前基督是男的，现在是女的，如果他一讲这个，我们就知道是异端邪说，因为圣经完全否定这些，东方闪电甚至说圣经已经过时了，那就不用讲了。同样的，所谓秘密被提啊 ，secret rapture， 这在西方，甚至在有一些很忠心爱主的这个教会，因为误解了圣经，也造成了很多的不安。所以我们必须要说，圣经全部的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圣经是我们怎么样品格的标准，圣经是我们经验的试金石，圣经是我们一切辩论争论的最后的一个仲裁者。我想在这里我预先这样提示有必要的，因为耶稣紧接着就问一个问题，谁？但愿圣灵现在我们心中动工，每个人都看一看我是不是耶稣所讲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所提到的这个谁有五点要注意的，忠心，有见识，第二，第三呢，第三是为主人所派，但是这个次序呢，按照我个人从圣经的领会，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上帝首先是呼召一个人，上帝就是呼召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然后呢装备他，才差派他出去。所以我想五点里面应当第一点是耶稣问谁，第一个条件是谁是蒙召备选受到主的差派的。那我们常常讲，我们非但要做这个信徒，而且要做门徒跟随主，而且广义上我们要做使徒，就是说被耶稣基督差派 apostolos， 那 apostles 英文希腊文是 apostolos， 就是被差派出去的意思。所以第一谁呢，我们想想谁是愿意来到主的脚前， 啊，谁是愿意仰望耶稣，谁是愿意效法耶稣，谁是愿意装备自己然后被差派出去，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来到主面前，没有受到装备，我们就出去随便的工作传道，那可以想象，怪不得有很多事乱讲，讲错的，不是主的旨意，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第一点，必须是要来到主的面前，包括我们自己认罪悔改，灵性的增长，自己的改变啊，而且受到主的教导装备。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也是一个善恶的斗争。那你以世界上来讲，哪一个新兵昨天招来，明天就派他去打仗，那去送死，对吧？因为他没有训练过，还没有装备好，甚至他还不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个武器来防身或者是进攻。所以做一个属灵的精兵，做一个主手下的一个真理的使者，也必须如此。我们必须要先自己来到主的面前，要被主装备，然后受主差派。我们常常讲，一个传道人，第一不一定是牧师、传道者，甚至愿意为主工作的人，第一你要有献身的一个志愿。你如果不愿意献身，主耶稣不会勉强你，对不对？更加不会，你不愿意献身硬派你，不会。但是做传道的工作，除了献身，还要有蒙召的经历，就是蒙主呼召。这个经历不一定都像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或者以赛亚见到一个荣耀的异象，不一定。上帝可以用作各种各样的方法，或者听到的时候，或者在你读经的时候，或者在你自然界散步的时候，或者上帝可以接着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使得你受感觉得蒙主呼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啊！我自己就在啊，这个回到多少年啊？60年前，当我读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灵修啊，其实这个圣经我会背，马太福音第九章，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您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我那天早上读的是英文圣经，庄稼实在多，工人太少。后来圣经非但是整天的萦绕在我心中，我走在路上，我坐在课室里面，这句话还是强烈的感召我。有一天圣灵终于让我有个突破，我就想到，主啊，我那个祈求庄稼的主，主啊，你打发李弟兄，打发张姐妹去到这个园里去收个庄稼，而把我自己留下吗？不，我就献上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上帝逐渐的加深我对蒙召的这个经验。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传道必须要献身，你不献身，上帝不会勉强强迫你。尽管上帝可以劝你，上帝可以呼召你，但是还要你最后的回应。其次呢，就是要有蒙召的经历，对不对？有的是特殊一点，有的是一般一点，但是必须要有蒙召的经历。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蒙召的经历，你在平时的时候还可以工作，但是你一旦遇到困难、遇到危险、遇到考验的时候，你就缺少力量。但你如果感觉到这上帝呼召你的，你不得不做的，像保罗讲，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传福音是不得已，因为我知道福音本是上帝大能，对吧？所以保罗在受审判的时候，他就说， 故此我没有忘记那从天上召我来的意象，这就成为力量。先知以赛亚也是这样，当他见到异象，当他的嘴唇被洁净，被炭火所洁净，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我可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而去呢？肯是你的自愿，是你的献身，可以是装备，对不对？你没有装备还不够资格，不能被裁判出去。所以第一点，我觉得耶稣所问的这个谁要回答的第一点，就是说我愿意不愿意献身，我有没有蒙召的经历。这在末世的时候是特别重要，因为耶稣这段是在讲完了所有预兆以及他要快啊，他要回来的应许之后所讲的教训。谁？第一点，为主人所派。你知道传福音，即使我们只是主的仆人，保罗一直在说主耶稣基督仆人，这个仆人在原文是奴隶 doulos， 是非常的谦卑的尊重主耶稣基督，顺从主的差派。但是呢，做传道也是有权柄的，如果知道我是主人差派的，那就不是我了，我是代表主人，是不是？正像今天一个国家一个大使派到国外去，甚至公使，他不是自己，他是代表国家，他有权柄有权威。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耶稣所问的谁要求的条件，我们知道今天哎呀，你考学校吧要升学考试，你建工吧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啊面试啊等等，要有条件。有的说你有没有文凭啊，有的说你有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等等。但是你为主工作，有文凭不坏，对不对？有才干更好。但是耶稣基督最关注的是品质上的问题，谁是忠心，谁是忠心，忠于什么？一个愿意为主工作的人应当忠于什么？忠于上帝，对不对？因为是上帝差派你呼召你，忠于上帝第一。第二要忠于什么？忠于真理。因为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不是枪啊炮啊，不是这些，我们是凭着上帝的道，永生的真理，要忠于真理，忠于圣经。不像今天有的人哇，对圣经说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嘛是神话啊，是史前时代啊啊，有些新派的所谓啊圣经里面神迹这啊这些不可以相信的，什么啊复活啊没有的啊，复灵更加不可能。不行，你要做主的工人必须要忠于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其次呢，我想你要忠于自己的职守职分，因为你不是做一般的工作，你是在做高举主耶稣基督，是传扬真理的工作，你必须忠于你自己传道的职分。不要朝三暮四，哎呀看看哎，那个那你工作啊，这个工资更高就跳槽，哎，或者怎么样，做传道有些辛苦就不干了，要忠于自己的职守。正像怀斯牧讲，好像持针忠于持锦那样，虽然诸天群妇还能够坚持正义。再下面呢，我想应当忠于教会。你如果不做教会工作，你可以选择，你做医生也可以，做教师也可以，做农民做工人啊，做什么都可以。但你如果要献身在教会里面工作，蒙召要在教会里面工作，你必须忠于教会。你如果在基督福音安息日会里面侍奉，你必须要忠于这个教会所领受的真理和亮光，尤其是末后时代的最后余民教会，这是必须的。 这些年我还体会一点，还要忠于自己的家庭，忠于自己的家庭。有的时候传道人由于工作忙，由于辛苦，也由于接触的人多，也会受试探，必须要忠于自己的家庭，不要羞辱主，不要惹些麻烦，不要被人毁谤。所以谁是忠心，忠心是很重要。保罗也讲啊，我们都是上帝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耶稣也讲，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耶稣基督没有问你说有没有大学文凭，有没有博士的证书，不问这个啊，有如果用得好也很好，但最重要的要考察你，问你有没有忠心。其次呢，就是有见识。为什么呢？这两个是一个极其平衡的，对不对？这个见识包括知识，甚至包括常识，包括我们的经验和判断。做传道除了我刚刚讲的要忠于这些，忠于这些，还要有知识，要有见识，要有常识。什么呢？你不能说我是很忠于上帝的，但是呢，我对我的专业，我对我的工作糊里糊涂，对不对？我首先讲这个知识是圣经的知识，我一再说圣经是我们信仰基础，不要讲，尤其是传道人的最基本功。你要传福音，你圣经也不熟，也不知道你怎么传，传什么，对不对？哎，如果一个人想做医生，还没有学习过，就去随便的开刀，我们开玩笑，我什么都不懂，解剖也不懂，生理病理都不懂，我怎么能够行医啊？同样的，做一个传道者，要为主传福音的，必须要有知识。第一，就是圣经的知识。但又不要局限，今天也有些地方，有些人怎么样说，哎呀，我们除了学圣经其他都不要学。不不，上帝非但是教会的主，上帝也是宇宙的主，上帝也是社会的主，我们一切有用的知识，社会的知识啊，科学的自然界的知识，我们都应当学。凡是有用的知识我们都可以吸收，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不对？我常常感觉到我自己越学越不够，学到老学不了。可信的现在有一个观念叫终身学习，我们终身都要学习啊。有人说，黄牧师你已经是博士，越是博士知道的发现自己晓得越少，因为世界的知识真是，尤其到了21世纪，铺天盖地，包罗万象，我们懂得实在太少太少太少。所以我凡是有用的知识我看书啊，啊，公开大学的课程对我有帮助，我也听啊，啊，有好的讲座我也去啊，要学啊，要学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学了这样学了那样，忘记了学圣经。圣经是基本功，有了基本功，上面还需要怎么样？需要有很多的支架装潢，两者不矛盾，对不对？也不要说哎，学习圣经就够了，结果我们有些传道人对吧，一问三不知，这样缺少了我们跟人家沟通的一种共同的语言，对不对？你如果是学音乐的，我就从圣经的圣乐一直讲到一般的音乐，你如果学美术的，我也可以从圣经或者从美术一直来到圣经，对吧？学科学的等等，我们就要有各方面的知识，为的什么呢？不是炫耀自己，为的是可以跟更多人沟通，可以把更多人领到圣经，领到基督面前。还有呢， 我们必须要有做人的常识，这也很重要。如果我们讲的道，如果我们的平时，有人说这个人非但没有知识，连的常识都没有，做人也不容易的，对不对？做人有很多常识的嘛，这个也要，还要怎么样，有经验，要善于判断等等。为什么要这样呢？那耶稣单单讲谁是忠心的就可以了？不，忠心还要有见识啊，两者平衡。我们看到过，有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些很忠心，但是呢蛮干乱创，结果好心办了坏事，就像一个黄牛那样到处种到处创，他很忠心啊，但是没有成就什么事情。所以要忠心，要有见识。做什么呢？做传道，尤其做教会做牧师等等，主要是两个工作。什么工作啊？一个就是管理家里的人，讲用近代的名词就是要行政工作，要管理啊。现在我们知道啊，很多人读大学很热门的一个科门啊，读 MBA 啊，管理啊，行政管理啊，或者是工商管理啊，或者医院管理啊等等，管理这是很重要的，是吧？要管理，做教会有很多事务要管理，人事要管理，财务要管理，对不对？很多很多要管理。如果做一个传道人不懂得这一点，是会受亏损的。因为当你牧养群羊的时候，你必须要掌握这些。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管理学最热门的，也是最好像是时髦也好，最先进的也好，就是什么仆人式的管理， servant leadership， 像仆人那样管理。意思不是自高自大，不是我是 boss， 我是老板，我是啊等等，是谦卑的仆人式的管理。但我觉得耶稣讲的比这个还要深刻。仆人式的管理是这种可能形式上啊，我很啊，讲话也不出声大气，也不指手画脚啊，或者是好像抱着一种服务的一种态度。但你知道，有些人是装的，有些人是无可奈何的。最要紧的心态是管理家里的人，要把教会的成员弟兄姐妹都当作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年长的就当他们的我们的父辈母亲啊，年轻的就当是兄弟姐妹啊。保罗在教牧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年幼的就当我们自己的小辈，管理家里，你当他家里人就爱护他，就像家里一样关怀他，提醒他，帮助他啊，鼓励他，接纳他，有的时候必须要劝他，甚至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责备他，管教他，这是没错。但是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心态，管理家里的人。其次呢，另外一个传道人不只单单做行政，如果单单做行政，那有的外面做董事长的比我们还高明的多，对不对？还要按时分粮。一个传道人不可忘记的，上帝呼召他，差派他要去按时分粮。分什么粮？分生命的粮。因为今天呢，不要说整个的世界，正像阿摩斯所预言的，对不对？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人从东到西在寻找，找不到，哇！很多人啊，当这个主义、这个学说啊受到挑战，甚至崩溃了、倒塌了，到底什么是真理？在寻找、寻找、寻找。那么，有没有生命的粮供应给他们呢？能不能帮他们找到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呢？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今天为什么异端有的时候能够趁虚而入呢？因为我们讲台的供应很弱，羊没有草吃，结果他就到处乱跑乱找，甚至于吃了有毒的草。是啊，如果能够有生命的粮供应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喂的壮壮的，都是很健康的，那不是好了吗？这是必须的。所以 要分粮，分的是分生命的粮。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就像过去以色列出埃及的玛拿所象征的，天天喂养我们。一个传道人如果自己没有得到主的喂养，你怎么能够喂养其他的弟兄姐妹？自己都很饥饿，怎么能够喂饱你的信徒呢？你的教友呢？你的弟兄姐妹呢？是不是啊？何况你如果把教会里面都当作你的家里人，正像你在家里发现啊，你的父母在饥饿，你的儿女在啊营养不良，甚至在生病，你不焦急吗？你一定焦急，你一定想各种办法要把最好的东西，要最有营养的，搭配的最合适的给他，不是吗？绝对是分粮，但是分粮还要按时分粮。什么叫按时啊？必须要按照他们所需要的，按照这个实际来分粮，不能自己啊闭门啊造车，或者是自己异想天开，我觉得要讲这个，我觉得要提供者，不要按时分粮。年轻的就要按照年轻所需要的，老年人你跟他讲哎呀2300日，你跟他讲什么预言等等，他有很多真的根本不懂，莫名其妙。你跟小孩子你就讲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啊啊等等，他也不懂。但话讲回，你对一个年轻的一个信徒，他在教会里长大的，这个从小故事听得很熟的，你天天跟他讲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以撒儿子叫雅各，雅各有12个儿子，约瑟又怎么样，哎呀你没有讲上句，没有讲下句，他已经晓得你什么了。不行，按时分粮。年龄是一个时，灵性的成熟程度也是一个时。有些人在教会几十年，其实他在灵性上还是吃奶的，甚至于根本还没入门，可能的。但有些年轻来到教会不过很短的时间，但如饥似渴的追求真理，你一定要满足他，要喂饱他，要供应他，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时，按照时代也是一个时。你说今天在传统的圣诞节或者复活节，你讲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复活都应当讲，而且也很重要，因为是有关耶稣的。但是如果就是基督复临耶稣再来不讲，那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今天的时代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定死复活的升天的基础上，耶稣要再来，这是一个永远福音的时代真理的一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有讲，按照时代啊。另外这个时代也很重要，什么时代，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对不对？你说我今天穿一个长袍马褂可以吧？也可以啊，也可以遮羞，也可以御寒啊。但是人家说这个老八怪，对不对？我如果今天呢讲出来的话知无在也，哎呀人家想你搞什么，对不对？要按时分粮，对不对？也可以利用这个不同的节期，到春节啊，也可以中秋节，可以讲到团圆，可以讲到将来我们天家的团聚等等等等，要按时按时。我可以讲很多，大家要注意要按时分粮。但话讲回，如果一个不忠心的，如果一个没有知识的没有见识的，他能不能做到这两点？都不能做到。他如果叫管他管人吧，管得一塌糊涂，你管钱吧，管得简直是漏洞百出，因为他没有知识，或者他就是有知识啊，有学位，但是你不忠心，结果怎么样也不行，对不对？有的家里请了一个帮佣能够帮助啊，我常常发觉这个问题，有的非常非常的好，也很认真和忠心，但也有的啊，主人上午走了，你几点钟给这个老人吃药啊，他忘了。你几点钟给这个小孩喂奶啊，他还在打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打，不忠心啊。但如果没有见识呢，嘿，小孩哇哇叫了就塞一点硬的东西，他只能吃奶啊，不能吃饼干啊，不能吃硬的干粮啊，没有知识啊。老人也是如此， 哎呀，老人一会儿要大便，一会儿小便，哎呀，那就给他弄个什么吧。没有知识也不行，没有忠心更不行，有了忠心还有一件事，只有这样才能够管理家里的人，而且按时分粮给他们。各位朋友，这题目或者对你略微深了一点，但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对我们的同工，你不论是做传道的、做牧师的，这都是一个提醒。耶稣基督多么爱护我们，他知道他回来之前，所有的预兆当中，不要疏忽教会里面的预兆、宗教界的预兆。宗教界里面有异端盛行，有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出现，但是如果有上帝的仆人，如果有那些蒙召备选受到主差派的，也是能够忠心有见识的，也是能够管理家里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在教会里面就能够保护羊群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你说是吗？这题目对朋友们从某方面讲好像是跟我不搭嘎，我现在还没有受浸，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在你选择教会的时候，在你听到的时候，嘿，对你还是有帮助，对不对？如果你到一个教会去净听见他讲笑话，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对面有个很大教会啊，虽然住了对街，我可以听见，哇，这个牧师讲的比说相声的还要厉害，哄堂大笑，有这个吗？圣经里面就听见彼得讲到心里觉得扎心，问出我当怎么样行才可得救。当然我不说不可以幽默，幽默也是可以的，也应当有的，甚至于这是我们华人比较弱的。但是如果连篇的笑话、无聊的东西，或者今天到了21世纪啊，尤其21世纪，各个都有手机，各个啊都有这个啊这个上网，哎呀，这点一点很多的资料，所以一到讲到的时候呢，东一张图西一张片啊，这个资料那个资料，你不提供我也晓得了。如果我会电脑的话，应当要怎么样？应当要你去教会，你能不能听见真理？能不能感受到耶稣在个当中在向你发问、向你安慰、向你发出呼召？这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我所讲的对我的朋友也是有帮助的。而另外对信徒讲，你在教会里面灵性得到了保住了吗？受到了真正的培训、栽培、鼓励了吗？对我们传道人讲，更加是我已经忠于职守了吗？我已经能够尽量的增长各方面的知识，以荣耀上帝，而且警惕到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我能不能警惕我自己的责任呢？所以我今天就愿意讲这个问题是谁，但愿我们能够谦卑的说，主啊，我愿意是我，我如果不足，求你帮助，求你赐恩，也求主祝福我们教会的众同工，阿们。
非常感谢王朝牧师的分享，愿我们都能抓紧时间努力效学主耶稣的榜样，以谦卑温柔的心殷勤为主做工，唯愿当主复临的时候能听到他对我们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将是最美好的嘉奖。最后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467首《务要忠心》。
弟兄要忠心，主耶稣快复临，我们所等候所盼望，不久就要进那荣美的天乡，欢唱凯旋歌声悠扬。弟兄要忠心，要虔诚，要勇敢，宣扬主生命到万邦， 主大慈爱高过天深过海，他带我们死将罪车，弟兄要忠心，黄金诚意在我，就是一人的安乐乡，珍珠的城门也已经打开放，欢迎你进来享安康，弟兄要忠心，不退散，不忧愁，还要到天国永欢畅，不再有黑暗，也不再有惊慌，那里的晨光永辉煌，弟兄要忠心，主耶稣拜佛礼，他是创造主全能王，千万圣天使要护送他下降，高经总书之大声唱，弟兄要忠心来欢迎荣耀王，倾听主肉身是家乡，忠心好仆人可进来的奖赏，享受永生福乐无疆，弟兄要忠心到来时必显明，今日你所存的热忱，那时欢然笑泪珠儿都擦净，头戴不朽冠泛光明，弟兄要忠心主应许永不灭，忍受主试炼靠那恩，必和众属灵同作王无愧藉，与耶稣同住永欢喜。
亲爱的主，您曾应许说你必快来，你来的日子无人知晓，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提早预备，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做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在你美好的圣工中有份，求主磨练我们，使我们能成为您手中更合用的器皿。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圣日崇拜到此结束，谢谢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 Thank you.